主啊，特别在这样子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你的话常常来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到底在地上，我们的生命和价值到底在哪里。主啊，让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和你交通的时候，你都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心意，也能够更活在你的心意中。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今天早晨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已经把四世纪的这个概论稍微交通了一下啊。那我们特别说到，为了交通的方便啊，我们把17章到21章，我们今天先交通。虽然它是整卷书的最后，但是因为它发生的年代跟时间上来说，是跟前面的头三章，第一章到第三章前半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宁可先讲这三章，让我们将来回到前面去的时候，就不需要跳来跳去，我们就可以一路上把第一章到第十六章交通完。那我想我们在读这后面这三章，或是开始讲所谓的四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在我们心里面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明明四世纪的这个早期所发生我们现在所要交通的这些事啊，都是非常非常凄惨啊，非常非常荒凉失败的事情，那么它却是紧接在约书亚的时代，那么一个全盛的时代，那么一个荣耀的时代啊！约书亚到哪里去？除了他们在爱城曾经因为有当灭之物的事情啊，他们失败了一次，几乎所向皆捷，他们都打胜仗。特别你看到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结束在一个那么荣耀的呼召里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要拜假神，你们去挑你们的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那这句话已经挂在这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那真是一句非常让人兴奋、那么荣耀的一个见证，可以想象到100多岁的这个约书亚，白发苍苍的，他站在众人面前说：“我和我的家，我们一定侍奉耶和华。”但是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在这么一个荣耀全盛的一个局面里面，接着我们就来到了四世纪。四世纪里面，等一下我们过两天，就是过两个礼拜会讲到四世纪第一章啊。那么他们也接续了一些得胜的经历。你发现他们也去征战，他们也有得胜，但是呢，却很稀奇的事情，就在那些得胜的经历里面，也掺杂了这么多失败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这样子的本身的一个图画哈，跟一个背景，已经让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警觉啊，就是人属灵是没有 lifetime guarantee 的，是没有保证的。一方面是神的怜悯。神一松手，我们通通都跌倒了。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继续站在主的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我们需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何等的警醒，何等的警醒。所以主耶稣在临走以前，在克西马利园特别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整个世代就是一个叫人迷惑的世代。所以在讲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而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产生一个警觉啊！但是我们要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谦卑仰望主啊！离了主，我们不仅仅什么都不能做，一离了主，其实我们立刻滑顶。那我们也在这里受到一件警觉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面临各种的这个挑战，各种的试炼，那这是随着我们一生的。你我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长年累月没有任何的挑战，没有任何的难处，没有任何的试炼和管教，那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说的不见得你外面要有一个大灾难，然后生重病啊，撞车啦，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倒不见得是这个啊，而是说到底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都是这么真实，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在向着标杆去。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失去了意向，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在主面前进步成长跟走路的实际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 四世纪十七章到二十一章。那我们说过这一段的时间发生的故事，基本上是四世纪非常早期啊。那我想我们从几个点稍微看一下，那弟兄姊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然的话我们读过去以为说这是四世纪最后的发生的故事。那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读法，对不对？啊，历史书只要越读到后面，就是历史上是越后面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四世纪结束在一个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情形啊。那弟兄姊妹，从某一面来说，的确是四世纪也是结束在这样子的情形。但是呢，圣经上其实让我们看见四世纪根本开始就是开始在这个原因的里面，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段的时间为什么是在早期，有没有人回家读了圣经以后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任何线索都可以啊。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在你们回去读过的这五章里面，有没有任何人发现到任何的线索，让我们知道四世纪是早期而不是末期？啊，何弟兄在笑，你要不要告诉我？没有，你是在帮小林笑是吧？小林是不是有答案？没有啊，你们不要客气啊。有没有任何人？哎，我希望我们这个成人主义学不是 one way 的，好不好？你们有没有任何人已经读出来，还是在家根本没有读过啊？我想我们至少从几个点来看一下，好不好？那第一个点啊，在十八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这是让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是但的支派根本都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地，他们仍然在那里寻找他们所需要的地。所以呢，你这个如果回来看约书亚记十八章，那约书亚记十八章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在那里为百姓拈阄，那让他们得到迦南地，能够成为他们的产业。所以呢，在约书亚记的十九章第四十节，他的但支派按着宗族拈出第七阄，他们的地界是，底下我就不读了啊。然后四十七节，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为但。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就是但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的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但支派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十七十八两章，他们刚开始要去找他们的地，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个线索。那第二个线索呢，也是在十八章啊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啊，那个到米迦家里面来当祭司的这个利未人，他是摩西的孙子，是格顺的儿子约拿丹，他根本就是摩西的孙子，还是在孙子的这一代，所以是非常非常早期的，非常非常早期的。第三个线索，从二十章二十八节他们那个时候在处理便雅悯支派里面的那个基列亚比人他们的犯罪啊，所以呢，二十八节，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面前。这是这个菲尼哈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旷野里面摩西时代的时候菲尼哈那个时候拿着枪把那个跟米甸人犯淫乱的米甸女子犯淫乱的那个族长的儿子当场插死了，所以神特别夸奖了菲尼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早期的故事，对不对？那最后一个线索啊，是我们看一下在第十九章四世纪十九章 第十节到十二节啊，如果你们，我特别说你们在家一定要预读，因为不预读的话，我现在都不讲这些故事，我们也没有空再去读整段的圣经，那你们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一定要在家预读。那么十九章第十节说到那个人带着他的妾，他不肯住在耶布斯啊，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把他称作十二节，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以进，不是以色列住的外邦城。”所以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还是耶布斯人住的，还是被称为外邦城。那么我们知道在四世纪第一章起头的时候，第一章第八节，犹大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在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犹大攻打的耶路撒冷，但是呢，在第十九章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是耶布斯人住的，还不叫耶路撒冷。所以在四世纪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二十一节都说到这个，这是一个早期，就是我们这样子对照的话，就知道这段的故事啊，比较可能哈，而且非常可能的就是发生在整个四世纪的早期。那么既然是发生在早期，我想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的结论了。为什么在早期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前两天中午跟一个弟兄吃午饭，他也是说，读到四世纪后面，真的是觉得好惨啊。我想我们如果在家里面读过的话，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啊。为什么神家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来看的。那整个的关键在四世纪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曾经先后出现过四次，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那有的地方甚至加上了一句：个人任意而行。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属灵一切软弱，不管是个人不管是神家出问题最关键的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没有王。那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王？谁是我们的王？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啊。当百姓跟撒母耳发牢骚埋怨说我们要立一个王，像外邦人一样来治理我们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二章十二节，这是撒母耳在这里责备以色列人啊。他说：“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就是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啊。神儿女或是神家失败的第一个主要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里面没有王，我们里面没有尊主为大，我们没有敬畏神，没有服在神的主权，没有服在神的手下。那这是我们一切失败的第一个根据，就是主不在我们的生活，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格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他的儿子在凡事上居首位。凡事上，弟兄姊妹，不是只有在你婚姻的事情上，或是只有在你找工作，或是你生病要找医生的时候，我们才来说主啊，求你做主，求你负责。圣经上神的心意是要叫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是神儿女们神家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没有王。第二个关键的原因呢，就是个人任意而行。那么中文把它翻的一听起来就不属灵，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听就知道任意而行啊，那这是一个放肆的人，那我们就知道我不是那样子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英文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英文圣经翻译的 就更像你我今天的情形。我念给你们听啊，像达比弟兄，这个利托森弟兄特别推荐的，如果我们要读英文圣经，读达比圣经啊，那达比圣经他觉得很多的字都非常非常配合原来的意思。那达比圣经里面讲呢，个人任意而行，他怎么翻呢？他说 ，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大家有没有听清楚？他说 ，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就是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如果我们今天不先练的说个人任意而行，直接我练的英文这句话，我说这样子做有没有错，很多人都会说没有错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受的家教，我们受的社会的价值观念，我们自己这一生自己 build up 的一些人生观，都会让我们去做一个所谓 right decision。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真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这是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掉到仇敌网罗，掉到失败里面去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教会一样，当我们只是做认为是对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出问题了。我们必须要作为做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所以整个四世纪，其实在这17章到21章这五章的圣经里面，四次出现了这个结论，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几个故事啊！我上次说过，17章到21章，他用三个故事，三个非常惨不忍睹的故事啊，那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见四世纪。整个四世纪里面全家荒凉的主要原因在哪里？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故事，17章。我们很快的只念第一节到第六节啊。那我念给你们听。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米迦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色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色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色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第六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底下讲到犹大家一个伯利恒的一个少，不是有一个利未的少年人，从犹大的伯利恒那里，这个漂泊到这边来啊，然后米迦就雇用了他。米迦第十节，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色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祭司，那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好，我想我们其他经文弟兄姊妹我就假想你们读过了啊。我现在要提一下这个故事，从一开始里面，这个故事里面17章讲到个人侍奉上的那种荒凉，那种混乱的情形，而到了18章就讲到整个支派，但支派在神家面前侍奉荒凉跟混乱的情形。那为什么我们说米迦在这里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呢？请你们注意到米迦利未记17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像在这里讲一个故事，讲突然 第六节插进了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揣摩到那个圣灵写圣经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当他在前面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到说这个人偷了他妈妈的钱，他妈妈咒诅，他妈妈又还给他，他妈妈说要为他立像，然后把像立好了以后，然后突然插进了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圣灵下的结论，不是我们读经读出来的结论。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可怕了，也许我们读故事不见得有这个感觉，但是这件事情是神家一切侍奉上混乱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王，然后个人任意而行。怎么个任意法呢？我们看几个点就好了啊。第一个，米迦他偷他妈妈的钱，这个不说了，这是道德上就已经有问题了。他偷了1100色克勒银子，那现在的银子不值钱啊。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现在银价是多少钱？你们都没有银子啊？我也不知道银价多少钱，我昨天晚上去查了，也不知道那个价格是一单位多少钱，它是4块多。这个美国的银子是不值钱的。但在古代的时候银子非常值钱，那1100色克勒银子那大概是多重呢？大概将近30磅啊，是 27.5 磅重的这个银子。那这个也不是小数了，你说如果是想去偷吃个 ice cream 没有钱，给他妈妈偷个2块钱那就算了，一偷了1100色克勒银子，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偷，那不叫小偷，叫大偷。这米迦本身就是一个随着意思行的，对不对？我觉得我需要钱，妈妈钱花不完，然后妈妈又爱我，所以呢我分享一点没关系了。就是因为看他自己认为 right 的事情他偷了啊。那么第二个呢，他这个人是一个怕咒诅的，怕受损失受亏损的一个人，所以当他妈妈为了有人小偷的时候就咒诅说那个偷贼啊不得好死，天打雷劈，花掉一本这个。那当时的民族跟我们在台湾有一些这个不是弟兄姊妹啊，台湾的这个拜观假神的人的观念是一样的。你到那个庙里面宰个鸡头，然后发誓以后，那个事可能常常会实现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在那个世代的背景，贝都因游牧民族，就是有任何人为着那个得罪他的人发咒起誓的时候，那是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当这个米迦听见他母亲的咒诅，他就怕这个咒诅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把钱还给他妈妈。What's wrong with it? 有什么地方出问题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做好不好？你们都不敢回答，都知道我问你们问题一定有 purpose。你们都好聪明啊！不要光像蛇，也要像鸽子。没有看见这个人有任何悔改的意念，对不对？他因为听见母亲的咒诅，他把这个还回去，没有看见他认错，不要说对神有悔改的心，连对他母亲说个道歉都没有。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改正我们所谓外面的行为，那不见得是从内心出来，这样子外面的这个改正并不是内心真正悔改出来的果子。所以圣经上说到我们要结出果子以我们悔改的心相称，那个果子是从心里面长出来的，从一个真正的悔改里面出来的，我们在米迦身上看不见。那第三个，我们发现他在这里就私下就铸了一个神像，然后立了一个神像在他自己的家中。那这件事情是大罪。十诫的第一诫说到我们要敬畏神，第二诫就说到不可以仿造我的形象，任何的形象都不可以，就造出来说这是神。那弟兄姊妹，神的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犯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罪，拜金牛犊的罪，对不对？那米迦的原则就跟旧约拜金牛犊的原则一模一样，他不是造的一个神像说这个神是阿拉，这个神是什么巴利， 亚瑟拉他不是去做别的神，他做了以后就是这就是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问题，心里面的出发点，外面的理由都说我还是在侍奉神，但是呢，那一个侍奉的态度、侍奉的对象、侍奉的原则全都是从我自己出来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就是神百姓，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百姓在山下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然后说这是我们的神，造了一个金牛犊，一样叫耶和华，但是耶和华被他们所限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说我们家里面没有金牛犊，但是金牛犊的原则，今天一不小心我们都掉到里面去。我们觉得侍奉神只要一个礼拜，礼拜天连聚会，我每天读个经就好了，这已经是最好最好的基督徒。我现在不是说这是拜金牛犊啊，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有很多所谓自己认为对的一个侍奉的观念，觉得这就是侍奉神，那这件事情是危险。神何等可畏，何等的荣耀，他要叫我们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他，来侍奉他，而不是照着我们认为对的把神限制在一个范围一种的城市里面。那这样子的情形，弟兄姊妹，不仅仅在米迦的家中犯了，你发现不久以后这件事情就一样影响到，好像一个毒瘤一样开始扩散，先是在他自己家里面，慢慢扩散到整个但支派，但支派就一直在这个北边就一直拜米迦所立的神像。那圣经上在那个十八章结束的时候，他说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有多少日子。你发现一个人的失败一下子影响到成为整个支派的失败，好可怕。而不仅仅这个样子，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在神家里面种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仅仅影响到但支派，影响到整个以色列国长久以来活在这个错误里面。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看那个列王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二章，我们看二十八节，这是在所罗门王之后，国家分成两个啊，北国叫以色列国，一共有十个支派，南国叫犹大国，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那耶罗波安是北国十个支派的君王。二十八节，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了没有，这个失败从米迦这个家扩展到但支派，而这个东西一直在那里成为了神百姓中间的一个传统，一种做法。所以当耶罗波安起来做王的时候，他继续延续这个做法，在但继续立了一个金牛犊。由于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个米迦所造的这个神像弄不好就是一个金牛犊，那他们造金牛犊不是说这个牛是神啊，因为他们在埃及拜惯的神就是说这个牛上面坐着是神，所以牛犊上面就是神。所以这个习惯呢，百姓在旷野做了，米迦做了，但支派做了，而到了耶罗波安的时候他持续的做这件事情。而如果我们去读以色列的历史，你发现以色列北国这二十个王没有一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而且圣经上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底下都加上一句话，有没有人知道？他们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神还不是说耶罗波安可能多娶了几个太太，神责备他啊，也不是因为他贪心或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其他的坏事，圣经上特别说了一个，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神特别提出来的。那个罪是什么？就是拜金牛犊。 所以那个列王记上十八章，不是那个十二章读完，我们翻过来读十三章的一节圣经啊。十三章三十三节，他说：“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事叫耶和华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严重。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拜金牛犊的原则，我们自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以为我们不会犯。整个旧约神的百姓，那不仅仅偶尔犯，他们持续的犯，他们自己以为是对的，他们自己以为他们还在被耶和华，但是其实神已经被 offense。所以他私立神像，这是讲到米迦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他自己立祭司。首先他是立他自己的儿子做祭司，后来他就立这个利未人做祭司。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祭司是神立的，神特别拣选出来的。而整个立祭司被呼召、被拣选、被按立，他的 purpose， 记不记得大祭司的那个冠冕上面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什么字？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整个祭司的侍奉就是要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unto God， 我这个人被神分出来，我这个人被神圣别出来，就是要特特属神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什么？属神的子民。被神分别出来是属神的，而被神分别出来的 purpose 是什么？为了要宣扬啊，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发现一个侍奉的人，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特别属神的，被神召属神，而且是为神。对，记不记得我从前常常用这个罗马书十一章最后一节讲的啊，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必须 of God， of him， by him， for him， 这三件事情都要。我们不仅仅我们的动机是为了他，而且我们源头必须是他，而且我们的过程、我们的凭借、我们的依靠必须是他。所以 for him， of him， by him。 那你看米迦，他立祭司为谁？为谁？有吗？是不是没有预读？为谁？为自己。从哪一节圣经看得出来？哪一节？十八章、十七章最后一节，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他整个的 purpose， 他愿意出十色克勒银子，跟一件衣服，跟食物。雇一个人来他家当祭司，因为利未人当祭司总是不一样啊，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说：“好，现在好了，从今以后我的家一定蒙福，因为有个利未人做祭司了。”其实利未人有没有资格当祭司 ？Yes and no， 对不对？祭司是亚伦家的后裔才能当祭司，利未人还没有资格。利未人是神赐给祭司的产业，是帮助祭司的。还没有资格当祭司，亚伦不在这个米迦就私立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然后讲完以后他就说：“好了，从现在开始我家里面应该平安。”这就跟有人在车上挂一些符牌啊，挂一些神像啊，就觉得我这车子以后不会出车祸了，那是一样的一种迷信，一种错误的观念。就连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有，对不对？觉得我买个十字架的项链，我以后就比较属灵了啊，我以后比较平安，不会出事了。我不反对你们戴十字架项链啊，但是不要以为你戴着十字架项链以后从此太平无事。不要以为戴着十字架项链从此以后我就属灵了，属灵不属灵还是在于十字架的生命和生活，不在于你挂不挂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米迦他整个的 purpose 动机不是 for God， 不是 for him， 而是 for 他自己。那么这个想法源头呢，决定不是 of him， 不是从神来的，而都是从自己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得罪神，圣经上特别说个人任意而行。圣经上就讲到米迦就自己立了，不仅你自己立，等到但支派的时候，你看见18章30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都是为自己。这是讲到 root， 讲到根的问题。那是不是白黑人？那更不是了，对不对？他就是用钱，用偷来的钱啊，只是被他妈妈回来又还给他，又送给他去造出来的。所有的方法都不是圣经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了从米迦的事情为什么好像这样只是一个表面的故事，但是圣经上却把它特别要加上这么重的一句话：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因为这的确在神的眼中是一件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利未人也是一样，照理说利未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地界产业，那么他们是散居在以色列各个支派里面，那么神在迦南地为以色列的利未人挑了几个城给他们，因为圣经不熟哦，有多少个城给利未人？48个城，其中有6个是逃城，其他的就是从各个支派连揪连出来给他们。那么这个犹大来的这个利未人，他从哪里来？伯利恒是不是利未人的城？不是这48个城之一。你就发现这个利未人他根本就已经失去了神给他的呼召，他也没有持守，也没有居住在神所量给他的地界，他跑出去，他出去开始这个当游牧民族去了。他没有守住他的岗位，他没有在他的岗位上来侍奉神。那当然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读，说这是神儿女的亏欠。那利未人他们照理说他们的收入，他们是从百姓的奉献里面来的，表示没有人奉献给他，他没办法出来吹套路啊，出来找吃的。他失去他的工作，被 lay off 了。或是没有 pay 的，公司就说这个 leave without pay for 10 years， 所以他只好出来。那不管什么原因都让我们看见神家侍奉的荒凉。而他来的时候，你发现他整个事情，他该不该留在这里，他没有看见他求问神。米迦说：“我给你这个待遇，你好不好？”他一听，他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OK， I will stay。我每一年去参加圣保罗牧师带我们的这个释经讲道研习会，他主要对象是传道人啊。他就说，他说非常痛心的事情，他说他已经听到太多教会跟他反映，现在从神学院里面毕业出来的人，每一次到教会去所谓的应征工作啊，去寻找服事的工厂，那第一件事情谈的都还不是这个教会的意向，教会属灵的情形，第一件坐下来谈的待遇是多少， benefit 是什么，有没有退休制度。他说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反映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现象变成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生活神仆人神儿女服侍主的人的生活不重要，重要，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的眼睛都是在这个个人的需要，个人的利害，个人的利益上面，那神家决定完蛋，连侍奉神的人，连利未人今天都沦落到这样子。而后来但支派来的时候，我们看的那句话我们心里面很难过，对不对？但支派告诉他说，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这个祭司心里面就喜悦，然后呢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就跟他们走。这叫做上了贼船下来也变成贼，对不对？米迦是个偷的人，这个人到他家当了祭司，当了一段时间也学会偷了，走的时候就把他家的以弗德神像一起偷走了，你讲都不讲，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四世纪一开头啊，那个整个的环境，当人没有尊主为王，尊主为大的时候，当人整个生活做决定，一切的生活形式都是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的话， 弟兄姊妹就一定连连续续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要出来。个人是这样，神家也是这样。那但支派整个支派也一样，对不对？他们来寻找地方，但是看见这样子，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利未人在这里当祭司，也不管他是不是亚伦家的后裔，只要是利未人，根本就已经不合圣经了，但是他们还是要他，而且用这样子偷的这个抢的方式把人家抢走啊！等到米迦出来追他的时候，他口吐威吓的话，对不对？整个但支派仗势欺人，他说：“你们现在不要让我们听见你们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要攻击你，以至于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这是神儿女，这是一个整个支派的态度。弟兄姊妹，我希望说我们今天在读历史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不要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其实很多的影子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常常会看到的，常常会看到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面对这个四世纪一起头，圣经就一再讲到那个关键的原因，叫做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诗篇十九篇，我们看诗篇十九篇这是大卫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祷告，十九篇我们请看十二节一直到十五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十三节我们特别我们同声的来读好不好？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那弟兄姊妹，这个大卫的祷告我们真是没话说啊！他不仅仅为了他外面犯出来的罪求神赦免，他为着他在他里面隐而未现，甚至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罪，他都求神赦免他。弟兄姊妹，因为在这一生的里面有许多的环境会在我们的前面啊，借着各样的环境就把我们里面的情形给暴露出来，有很多隐而未现的我们自己不知道。圣经上说神从来不试探人，但是撒旦一路上都在试探我们，私欲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个 desire， 私欲加上外面的试探，这两个一拍即合。神不试探人，人被试探是自己的私欲被仇敌牵引诱惑，所以外面仇敌在牵引诱惑，而我们里面有一个自私的一个 desire， 一个欲望在我们里面，而这两个一拍即合，私欲只要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在这里就向神祷告，在我里面有很多啊，虽然他外面已经犯了很多错，他求神赦免他，涂抹他一切的过犯，但是他认真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我求你赦免我里面那一切隐而未现的，我自己可能都还不知道。”啊，尤其到了十三节，他的祷告真是好。他说：“求你拦阻。”为什么叫拦阻？表示大卫知道他是会犯这样子罪的，他是很容易还是会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他说：“主啊，求你拦阻仆人。”不叫我犯任意妄为的罪，这个任意妄为就是四世纪所说的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 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然后你发现大卫用了一句很好的字，他说不容这罪 而不是讲诸罪啊，他说不要让这个罪，他知道这个罪是一切罪的一个 root， 一个根源。他说如果你能够让我不让这个罪来辖制我的话，我便会完全免得我犯大罪。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一直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来淘汰我们，来试验我们，来显明我们。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特别跟那些传道人们讲，我说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全时间的服侍主，我们这一生里面至少有四件事情常常来试探我们：名、利、色或是情。也许我们不是那么低下，是色，至少情可能都会来诱惑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权。我说就连我们今天蒙召当传道人，这四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守得好，要站得稳。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我们都需要在这几件事情上非常小心。而我们从四世纪里面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我们从十七章开始，我们就看见那个利的问题，可以偷钱，可以为了自己的好处在这里追求。而到了十八章，我们可以发现人在这里为着名的事情，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马上这个侍奉神的人见风转舵，见利思迁，放弃了他的立场，马上就跟着他们走。等到我们下次要读十九章，你就发现色那个出问题，神家犯淫乱的事情。而到了最后啊，为着那些权的问题，他们又在那里争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这一生里面这些环境就不断的出现。我说过了，约书亚记全盛的时代，因着他们敬畏神，因着他们在主的面前对神的态度是对的，把神摆对的，所以一路上他们征战都得胜。但是在四世纪里面，我们发现他们的失败何等的凄惨。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的信息停在这里。主，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听见你用圣经上所说的话来光照我们。主啊，你说圣经上所有记载的这些事，一方面是要作为我们的鉴戒，让我们免犯同样的罪；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安慰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的指望，知道你对那些要你、爱你、在乎你的人，你在我们手中永远有美善的旨意。主啊，不让我们做一个在你的面前没有往任意而行的人，常常让我们学会从心里面尊重你，尊主为大，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也更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行事上拦住我们，不让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主啊，不让我们犯这个罪，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合你心意。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学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